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
每当过年的时候，中国人都会谈到五福，五福临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讲的一篇道，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开头的几句话被称为八福。八福的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所说的虚心，不只是谦虚的意思。原文就是希腊文，虚心的意思是在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在神的面前跪拜，告诉神在灵性方面我们是毫无能力的人。圣经的别的翻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什么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呢？比方孩子说，妈，我快饿死了，给我饭吃。或大学生向他爸爸说，爸，我口袋空空啊，我没钱，请你给我吧。或者有一个人去潜水，没想到海浪会用掉他所有的力气，他让船上的朋友知道，哎，我快淹死，救命，我没力气啊，救命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道理用在我们的灵性方面，我们发现那真我没有办法，也许我有钱，我也吃饱了，但是我内心深处缺少一个什么，我向我天上之父，就是神，祷告说，我需要你，我内心深处需要你。耶稣基督回答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无论到哪里，人们都来找他。这些人来自犹太各地， 耶路撒冷和各乡各镇，很多人希望耶稣给他们治病和赶走污鬼。信的人只要摸一摸耶稣，就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病就治好了。
耶稣，拯救我们吧！
有的人是来听耶稣的教导的，他们对上帝的道感到兴趣，耶稣的话深入他们的内心。听他道的，有些人改过，有些人恼怒，但对他们的生命都有影响。耶稣讲的是怎样得到上帝的喜悦和赐福。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当人以你们为人子而仇恨你们、抵制你们、侮辱你们，并且说你们是邪恶时，你们就有福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就欢喜跳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们。
于是耶稣再次提到古代先知的警告。
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曾经过着忧郁的生活。
他不想发财致富简直是疯子。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耶稣所讲的常常和人们期待听到的相反。
人们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要遭殃，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假先知说了这些话。我告诉你们，听我布道的人，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什么？爱我们的仇敌？
该撒网呢？
你们要善待恨你们的人，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有人打你这边的脸颊，连那边的脸颊也让他打吧。有人夺去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走吧。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去你的东西，不要去要回来。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
真的？他不是指罗马人吧？
还有更糟的呢，那些被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就连上帝也不能爱他们。
你们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上帝就不会定你们的罪。你们要饶恕人，上帝也就饶恕你们。
主啊，带领我们走上你的路。
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老师，引导我们吧。
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做到借给别人东西而不期待偿还，如此你们就要得到重赏，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你们要仁慈，像你们天父那样仁慈。
耶稣的教导常常使听的人感到意外，耶稣的举动也使人们感到震撼。有一天，耶稣在加百农繁忙的市中心行走，看见收税人利未马太坐在税关上，马太正向经过加百农的人收取税银。
吃吧，吃酒，我就有这些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啊，
欺骗，
骗子，
叛徒，
跟我想的一样。
因为像马太这种收税的人常常欺压自己的同胞，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痛恨他们，不和他们来往。但耶稣却对马太说：
你跟我来。
主，是的。
耶稣独自向上帝祷告了整个晚上，然后从跟随他的人中挑选了12个门徒。耶稣挑选他们是特别为了让他们宣传上帝的福音。耶稣从渔夫中挑选了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还有腓力、巴多罗买、收税的马太、多马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最后耶稣还选了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耶稣的声望在百姓中不断提高，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却对他不平凡的教导感到不安，他们也不能忍受耶稣竟然和那些被他们认为下贱的人来往。不过有一位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西门却例外。西门告诉朋友，他很想多点认识耶稣。
我想认识这个人，依你看他能是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吗？
所以西门请耶稣到家里吃饭，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那位上帝预定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西门的家，把鞋留在门外。他们来到餐桌前，耶稣就坐在主人西门的旁边。
好了，孩子们，你们都出去，你们听我说了吗？走吧。他们非常淘气。
大家都坐下等人来侍候。
他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知道。
这时有一位名声不好的女人拿着一瓶香膏走进了房子，她听说耶稣在这里吃饭。
她在做什么？
那女人来到耶稣的跟前，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然后再用长发抹干，她还吻耶稣的脚。西门心里说，
这人若真是一位先知，他应该知道摸他的女人是谁，也知道他过的是有罪的生活。
那个女人打开瓶子，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耶稣望着主人西门说，
西门，我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500个银币，另一个欠50个银币。因为他们两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我想是那个欠债多的得到赦免的人。
你说的不错。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到你的家来，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她用眼泪为我洗了脚，并且用她的头发来擦干。你没有吻我表示欢迎，但自从我进来，这个女人就不断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给我橄榄油抹头，但他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所表达的巨大的爱，说明他的许多罪都被赦免了。那少得赦免的，所表示的爱也少。
耶稣就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已蒙赦免了，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2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进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 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暗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 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登山宝训。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别人原来不是人的本性，其实是神的恩赐。连续是神的属性，在旧约出埃及记34章6节，神向摩西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与连续有关的经文在旧约圣经里曾经出现了200多次，而在新约的圣经里也出现的有60多次，其中可以说大多数都是讲到神的怜悯，少数的是用在人的方面。神怜悯世人在最崇高的表现莫过于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而赎罪，使一切信服福音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和天国的子民。因着神的怜悯而信服福音蒙恩得救的信徒，就会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更新，对别人的态度就会有彻底的改变。因为他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和他从前一样的，都是在罪的奴隶之下，受魔鬼和世界的辖制。至于已经信服福音蒙恩得救的人，有时候也和他一样，人人有软弱的肉体，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胜过这个软弱。因此一个信徒对于不论是否已经信主的人，当他们所遭遇到苦难，即使是出于软弱犯罪，当然也不会自以为高人一等来藐视别人。当他想到自己的败坏和神的怜悯恩典慈爱，便自然会生出怜悯的心来。朋友，怜悯和饶恕的性质是稍微有不同的，饶恕是给予犯罪的人，怜悯是给予有苦难的人。不论他是否犯罪，饶恕出于怜悯，而怜悯是出于爱，这种的表达。饶恕和怜悯 不是人时时需要的，但是人却不能一时一刻没有神的慈爱。神的爱是饶恕和怜悯的原动力。怜悯和恩惠或者是恩典是有极密切的关系，但是彼此却有稍微的分别。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前后书开始的时候都这样的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基督耶稣归给你。可见恩惠和怜悯是不同的，神和人都有怜悯，但只有神才有真正的恩惠。恩惠是神赐给人不配得的好处，是神白白所赐给的。怜悯和公义都是神的属性，神的公义要对罪人有所惩罚，不能因为怜悯而免了，否则便与公义互相的冲突。因此神的恩典才临到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恩典，使信服福音的人罪能够得到赦免。神的怜悯和公义都得到满足。在神怜悯和公义的原则之下，信徒不能因为怜悯而对犯罪的人有所姑息。这种不合真理的怜悯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愿神施恩给我们。
When I thirst, let me drink from the life-giving stream. Pure water flows over my soul, as I bathe in your love. Send your rain from above. Fall down on me, making me whole. By the stream of life, I will take my stand. No desert can harm me, no dry weary land. By the stream forever and ever I'll sing of the faithful Redeemer, the life-giving stream. Like a tree I will be, I will not fear the heat.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神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给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有人说过耶稣是一个不用黑板的老师，确实，这位老师的教学是不受环境所拘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教室，任何物体 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教具，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他的学生。我们今天来看一段耶稣教学的具体事例。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有一回耶稣途经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留下来的水井，因为困倦停在井边休息。这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耶稣和她交谈了不久，就让她成为自己的信徒，而且通过她让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自己。从这个事例上看，耶稣作为一个老师，他确有不凡的地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教学活动，它有什么可以启发我们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学对象可谓来者不拒。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族通婚的后裔，是被正统的犹太人看不起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不来往，耶稣宣讲博爱，所以他就运用各种机会把道理传给所有他能够接触到的人。反观今天我们的教学，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的老师收学生要有这样那样的条件，有些学校招收博士生只倾向本系培养的学生，学生如果不是所谓的嫡系，就很少有机会。在耶稣的这种宽容面前，很多现代的老师真是需要自我反省的。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实施的教学方法更是让我们赞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是怎样在短期内赢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内心的。第一，他引发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兴趣，他向她要水喝。撒玛利亚的妇女大吃一惊，你既是犹太人，你怎么可能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呢？耶稣接着说，我向你要水，可是我能够给你活水。这话撒玛利亚人一听就更加惊奇了。第二，耶稣向撒玛利亚人阐述道理，他说，凡是喝着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耶稣在这里说明了自己是永生之神派来的，是要解决永生的问题。他讲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地取材，用井水做例子，引申到活水，也就是永恒生命这个话题。第三，耶稣让撒玛利亚人有机会去反思他所提供的信息。耶稣刚刚说过的话，撒玛利亚妇人并不了解，对耶稣的身份，撒玛利亚妇人也是有所怀疑的。耶稣这时候说出了撒玛利亚人家里的情况，比如她有过五个丈夫。撒玛利亚妇人一听大惊，因为这都是实际情况。想到耶稣刚刚说过的活水的比喻，又联想到耶稣对自己的了解，她恍然大悟，认识到耶稣的身份，认识到他就是犹太人所说的先知弥赛亚。第四，耶稣在撒玛利亚妇人认识到自己之后，趁热打铁地进行了确认，他肯定撒玛利亚妇人的说法，要撒玛利亚妇人信他，说他自己确实是那个弥赛亚救世主。第五，耶稣还将自己所讲的教学内容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实际生活结合了起来，比如撒玛利亚人并不知道该拜哪个神，也不知道怎么拜，在哪里拜。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瑞典学习理论专家 Klaus Melander 在《学习的力量》一书中总结说，最有效的学习过程就是吸引学生注意，提供教学信息，反思教学内容，得出学习结论，运用学习结论。回过头一看，耶稣的教学是不是比这个过程更加精彩，更加有效呢？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 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儿子一天到晚呢，把耳机戴在耳朵上，又是 iPod， 又是一些其他的电子音效。我心里面在想，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声音。听众朋友，您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是神的话。这就是下面我要跟您谈的主题。为什么神的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呢？4000年前，一位妇人带着孩子在沙漠中迷了路，又渴又饿，绝望之下悲从中来。忽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为什么哭呢？把孩子抱在怀里。”原来这是神在跟他说话。后来神又指明了水源，母子就这样活了下来。3500年前，古代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苦不堪言。突然有一天，神对以色列人摩西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神。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神的帮助之下，摩西后来真的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得了自由。2700年前，神叫先知传话给古代以色列人说：“我要差遣我的仆人，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做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并且我要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一位仆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果然，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也就是刚才那个预言700年之后，降生在这世界上。耶稣传达了所有神要告诉世人的话，这些神的话非常珍贵，所以神的圣灵还特别帮助耶稣门徒把这些话集成圣经，并且吩咐教会要宣读，要教导神的话，帮助世人明白神和他的旨意。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您有没有想过，神要您学习神的话，神也要您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只要是基督徒，就有责任研读神的话语，也有责任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别人。当年耶稣做的就是这件事，今天基督徒也要做。 古今中外，人的话是很多的，但是只有神的话带来了世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如果您教导别人明白神的话，您就是把今生和来生神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带给了他们。如果您不是基督徒，听了这个节目，您很想听听神的话究竟说了什么，那么这个星期天，您可以到家里附近的基督教会去看看。自古以来，神创造了人类之后，一直很重视跟人沟通。我们今天有圣经在手上，所有神的话都被记录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明证。神要用他的话把幸福平安赐给您，所以过去2000年来，教会一直在教导神的话。听众朋友，神说，我曾经拯救，我曾经说明，除了我没有真神，也没有救主。今天教会是您认识神的地方，今天教会是您听到神的话的地方。但愿您早日去到教会，在那里听明白神的话，得神拯救，也得到神要赐给您今生的幸福平安，以及末日的永生。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就是神的话。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f I ascend to the highest, Lord, I find you, and in the depths of the sea, there you stand. From snowy mountains so steep to ocean trenches so deep, you made them, Lord, they are yours, yours to command. I can depend on you. I can depend on you. Snowy mountains so steep to ocean trenches so deep, I can depend on you.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Lord, I find you. And in the palest moonlight, there you stand. Sun, moon, and star shining bright all tell the world of your might. You hold them all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I can depend on you. I can depend on you. Star shining bright, I'll tell the world of your might. I can depend on you. In the faith of a child, Lord, I find you. And in the love of your son, there you stand. You gave your son at such cost to save a world that was lost. Such love no less than my heart could demand. I can depend on you. I can depend on you. Gave your son at such cost to save a world that was lost. I can depend on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